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什么人你都不逊其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耶稣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们就很稀奇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啊，让我们来尊你为大，让我们现在有受教者的耳朵，柔软的心，来领受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求真理的圣灵教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可以顺服你的教导。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请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信仰急转弯。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可以在以下的时间借着分享他的话语来敬拜他。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的来宾朋友们，我也代表教会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敬拜神的行列。愿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还有真理与大家同在。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将你配得的那一切的尊崇赞美都归给你。当我们聚集要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就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能够专心来聆听传讲你的真道。也愿圣灵来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窍，借着明白你的经文，让我们知道要如何来行道，让我们用信心能够活出你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那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他会出一些题目呢，希望把你考倒。你要的答案呢，可能不是用平常我们直觉或是我们习惯思考的这种逻辑 去想得出来的答案啊，当然这个目的呢，只是要来开开玩笑，博君一笑而已。那我们今天要看到呢，是一连有三次耶稣在圣殿里头面对到不同人士对他提出的问题。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 上个主日才看到耶稣在面对犹太公会啊，也就是祭司长啦、文士啦、长老啦，这些人面对他的质问。哎，你是凭什么权柄在圣殿做这些洁净圣殿？他把这些卖做买卖的人、牲畜、桌椅全部都翻倒。然后接着他们还听到耶稣用那个葡萄园的比喻指责他们，就是那些很残暴凶恶的园户。当时呢，他们还不敢明明的把耶稣给捉拿起来。现在到耶稣面前，陆陆续续我们看到他们来问耶稣话，要来考耶稣。按着经文呢，他们出现的顺序分别是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他们一起出现，然后还有撒都该人，最后是一个文士。那这几种人啊，都是在其实是在耶稣降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于犹太当时的社会群体当中的人。他们这些组织也好，或者是团体也好，是已经存在一阵子的了。那当时呢，犹太公会就是由这样子的背景的人所组合而成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对耶稣的那个称耶稣是老师， 称耶稣是夫子那样尊敬的态度，但实际上呢，是想要陷耶稣于不义，把耶稣呢推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好像怎么样回答都会得罪人。这样子呢，他们就可以从耶稣的话里面去找到把柄，造成耶稣跟群众之间，或者是耶稣跟官长之间，或者是耶稣跟罗马政府之间的对立。那透过福音书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人呢，他们不是不熟悉神的话语，反而他们是很熟悉的这一群人，而且他们在一切的关于宗教的祭祀也好啦，献祭也好啦，在圣殿里面做的一些礼仪各种事情上面，他们都是实际参与执行甚至是教导的人。表面上来看似他们是对耶稣提出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但实际上呢，他们每一种人呢，面对耶稣都应该要做一个他们在宗教或信仰上面的一个急转弯，一个回转，在他们生命来做出一个重新做一个选择，好好的来做神国度的子民，走进神的国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借着经文所分享的内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十二章，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十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这边讲到第一个人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存在大概是主前二世纪就开始有这样的群体。那他们这个法利赛字义的这个字的意思本身就是分离，可以看到他们要持守圣洁，与这个世俗啊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子的心态。所以他们说在其实上他们在宗教生活上面呢是非常非常敬虔的人，除了他们对律法的解释非常严谨之外，他们更强调律法跟生活的结合。那怎么结合呢？他们会从一些宗教的敬虔人士以口传的方式，经过长时间的累积下来，流传许多人的传统。那他们当中特别特别注重这个关于洁净的条例。从圣经我们也知道，他们相信灵界，他们相信天使，也相信死人能够复活。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个很遵守犹太传统人，大部分就是从当时这个法利赛的支派这个门派流传传承下来的。另外一个是讲到希律党的人，顾名思义，他们所追随所跟从的是那个属于地上的政权，所拥护的是当时分封的王希律所集结而成的这种政治团体。严格说来，他们并不算是一个宗教团体，而是效忠地方政权的政客。那么与希律党相对的就是奋锐党，与他们敌对，是一群想要独立建国的这种犹太激进派。早在耶稣开始传道，他的名声要传遍各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圣经记载，法利赛人跟希律党的人，他们时常聚集在一起商议，想办法把耶稣给除灭掉。今天他们来，法利赛人和几个希律党的人来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耶稣的话来陷害他。第十四节讲到，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哇，这个前面的这个铺陈说的耶稣做人很真诚，他老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因为当时许多的百姓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他们心里也知道，所以就这样先客套一下。之后呢，他就问了，纳税给该撒，也就是当时罗马政府，可以不可以呢？我们该纳还是不该纳呢？这群人出现的时候总是不怀好意，他们的用意是要让耶稣骑虎难下。假如耶稣今天告诉他们，在大庭广众当下宣布说当纳税给该撒，那他们就可以借此来怂恿那些犹太这个国族意识非常强烈的去控告耶稣说，你都胳膊向外弯，还要出卖自己的同胞，想要讨好罗马的当权人士。那假如耶稣当时的回答是不用，我们不需要纳税给该撒，那他们就可以借此来挑拨说这个耶稣要带头煽动百姓去背叛罗马帝国的这个政权的统治，背叛他们的税制等等。只要耶稣选择其中一边，那他们就可以怂恿另外一边的人去挑拨离间， 要借着这个名气，名气可用啊，来无论如何就是要把耶稣拉下来。耶稣看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但是耶稣仍继续跟他们说，来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耶稣拿到钱币，钱币上面都有这个印的像跟号的，就问说，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是该撒的。然后耶稣跟他们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在这段对话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耶稣的把柄，只感到非常稀奇。现在我们能不能够看到类似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宗教界的精英分子，还有想要握有当权政客的这样子的 政治群体，想要混合在一起，实际上是有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对于政治权力也好，对一个人偶像崇拜也好，或者想要集结名气的这样子的人。这种人面对耶稣的教会，我们知道耶稣教会，教会的定义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他们也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常常会集结在一起，那他们想要利用这样的机会去拉拢民心，操纵他们的意识形态。那教会这么大一群人集结在一起，当然是最好的机会，最好的场合。假如我们面对到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千千万万要小心，不要让他们把教会当成一个是替政党，是替任何的意识形态来集结的工具。耶稣要我们要物归原主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吸引我们去注意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们若不做好分别，物归原主，很容易就被世界的网给夺去，无论是政治权力的诱惑，或者是个人名望声望的这些的追逐，都有可能对于我们自己原来的身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儿女，还有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地位被混淆而变得模糊。很显然，耶稣是在这边借着他的回答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目标，这个目标是每一个人应当目光聚集的地方。地上的钱币有地上人的君王的头像，有地上的人为了人的荣耀所取的称号，用的称号，那这些都是属地的，就归给属地的世界。而人呢，原本被造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有神的形象，那个是尊贵，是远比地上一切的都来的宝贵的。人应该归给神。若是人可以很清楚明白自己的定位，我是属谁的，那耶稣说过，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你要将自己归给世界吗？还是你是真真实实属神的？若是属神的，那我们就应该分别自己归于神，不属于这个世界。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地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应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借着神知道神在地上设立的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国家、是政府、是公司老板等等，他要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操练我们对他的敬虔，对他的顺服。但是国家强权也好，固然可以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财产的自由，生活的安定还有和谐，只是受到罪，人类受到罪性罪恶的这个影响，地上所有的政权都有可能带给人逼迫跟不安。我们要意识到，即便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目前来讲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安逸的国家，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与神连结，也不保证我们和神的关系永永远远都是很好。 很有可能身处在安逸的地方，但是实际上我们的信仰是不断的在向下沉沦，是通往 是往这个败坏灭亡的方向在走。相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比我们生活在困难更艰苦的环境当中的人，但是却能够从他们生命当中看见那种属神的人，他们的生命里面真实的信心。让我们的心不要随从任何 依靠地上任何的人事物或者是偶像，让我们的心只尊崇神，只依靠，而且是坚定依靠耶和华。这种的依靠，这种所得来的力量帮助，是没有任何一个地上的君王或者是国家的权柄可以带给人的。唯有进入神的国度，唯有承认自己是属神的人，将自己从这个世上分别出来，降服在耶稣权柄之下的，那样子生命才有永恒的目的，才有永远的满足喜乐。身在教会当中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思考，有没有什么像，或者是有没有什么那样的号，是我们花更多心思意念，更多的时间，更胜于我们应当摆放位置的地方。诗人告诉我们，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们每个人都不再被属世的、属地的任何的事物给耽误。接着我们看到下一段的经文，讲到的是撒都该人。传统认为他们是在犹太教里面除了法利赛人以外的另外一个大的支派，他们属于的是祭司的阶级。在耶稣的时代，大祭司也好，祭司长也好，通常就是从撒都该这个支派来担任的。他们平常的社会阶级收入也好，就是算是中高阶层，算是贵族的阶层。他们谨守的是摩西的律法，非常注重圣殿献祭相关的一切的规矩。那这一类的人，因为圣殿在主后70年左右都被毁了，所以也就慢慢没落了。他们非常看重摩西的律法，认为呢五经里面没有提到关于死人复活的，所以非常坚持相信没有复活的事。同时他们也反对灵界天使之类的存在。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这样描述，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相较于法利赛人，他们不愿意去接受那些透过历史传承用口头来传授的许多的条例的规范。所以说呢，这两派的人，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其实是非常立场是很不同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他们相同，就是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们都是想要来反对对立跟耶稣的。今天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想要用神的话来编造一个特别的案例，然后去反驳其他人关于复活的立场。18节讲到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当兄弟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那这个是摩西在申命记里面25章的一段经文。接着他们讲到有弟兄七人，这个例子来了。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要为哥哥生子立后嘛，所以娶了他，但是也死了，还是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么陆陆续续7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那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7个人都娶过他。他用这么极端的例子来讲，哎，这兄弟7人都娶过这个嫂嫂，但是一直没有儿子，没有办法继承。 将来到了天上谁是他的妻子，他是谁的妻子。所以呢，你看看，根本不可能有复活这样的事情，这是他们的依据。当时在摩西的那个时代，神吩咐以色列人告诉他们立下这样的条例，是因为他们当时都还没有进迦南得着任何的地业，任何的产业。但是摩西吩咐以色列这个为长兄留下名分，其实呢是要为了将来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可以留下分地业的这样的权利。所以不单单只是继承产业的好处而已，这背后我们看到一个是非常具有信心的一种表现。那撒都该人用这样的事要来试探耶稣，作为他们质疑复活的论据，刚好正好与神的心意，与摩西当时要借着这样子为长兄立后这样的信心的原则是相反的。所以撒都该人其实他们用那个眼睛没有办法看见，就不愿意相信，其实他们对神，对神的话语是丝毫没有信心的。那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24节讲到，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他们这边不明白圣经，不是他们不了解圣经的文字什么语言的字句的缘故，而是他们不信，因此而固执偏见。整个故事就是因为不信的原因，不信复活的原因才编造出来的，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领悟神的大能。在这边神的大能最直接的就是在讲神是能够让死人复活，也包括属灵界在天上的天使那个不娶不嫁的状况。25节讲到，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那有些人呢，从这里这一节经文来推论说，哎，那将来在天上我们人跟人实际的关系好像是 不再一样的，又不娶又不嫁。有时候我们祷告，特别是为不信的家人祷告，我们真的很盼望说，哎，我们在地上是一家人，我们有亲情家人的关系，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也是能够成为一家人。哎，在这边看到关系是不再一样，会彼此都不认识呢， 那到时候怎么办？这边我们不是非常确定，但是我们也听过有人这样讲，哎呀，假如这个他不喜欢的人，假如这个某某某他以后也在天上的话，啊，那我打死都不要上去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绝对确定的一件事情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那个天上的住处是好的，是绝对是好的无比的，绝对是超出我们现在所能够想象到的。无论你是你注重的关系也好，你眷恋的任何一个人也好，到了天上那绝对是好的无比的。最后我们看到耶稣他用什么样的话来回应他们，因为他们非常相信摩西，那耶稣就用摩西的话来告诉他们。26节讲到，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所讲的就是出埃及记 三章这边的经文。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透过耶稣的回答，除了让我们看到，哎，神真的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之外，更要让我们看到字句背后的意思。耶稣要他们相信他们所这个以色列的老祖宗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必定会复活，不然神就不就只是死人的神而已了吗？那他们的列祖必然会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所有的众圣徒将来也同样会复活，活在神的面前。从希伯来书11章这边帮助我们就看到这些他们列祖的信心。希伯来书11章8节是这样形容的，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他因着信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也讲到撒拉因着信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之地是可信的，同样讲到那个应许之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 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边我们看到是形容，是讲到他们列祖的信心。那我们知道耶稣在讲完当时跟撒都该人跟西律党法利赛人这些人讲完话的没几天之后，他就要受死了，而且他受死之后三天就要复活了。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来强调预备好人的心去面对接受他从死里复活。那么复活的这个真理在基督信仰当中是至关重要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还是活在罪里，我们也必定会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那么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必定会复活，而且活在神的面前。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当时撒都该人听完耶稣的话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那当我们来思考，现在还没有这一类的人呢，为了自己的偏见，为了自己不信，坚持己见，要想一堆的理由来证实，来证明神实在不能。那其实他就是表明自己不愿意相信的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讲过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那么除了先知约拿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所指的呢是他自己死后三日会复活的这个神迹。那这个是对只想要看看耶稣有多大能耐，来能不能在我们面前显个神迹来看看，这个时候所说的话，这是只求神迹的问题。但是今天撒都该人让我们更要注意到的是那个不信神迹的危险。撒都该人就是最早的不信派，刚刚说过他们不是没有读圣经，他们是有读圣经，不是不懂原文，他们比我们都还要懂，只是他们还是不信。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因着他的不信，他怎么样来看圣经呢？圣经讲到所有关于神迹的事情，他都可以有一个自己想出来的理由来否定他。你们有没有听过关于耶稣行五饼二鱼神迹的事情？那这种人来解释的话，他说：“哎呀，其实啊，当时坐在耶稣面前那一大片人啊，那五千人啊，他们每个人身在这个衣裳行囊里面，其实都有带饼跟鱼啊。那本来耶稣问的时候，他们都不想拿出来，只是看到这个小孩子来到面前，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上之后，他们就真是不好意思。那然后才把自己身上的这些饼啊鱼拿出来分给众人。所以大家最后能吃饱，不是耶稣有多有能耐，不是耶稣行的神迹，是本来他们就预备好的。我们也听过。”这个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是因为下面可能有一些鱼啊，什么海豚之类的把它顶着。摩西能够过红海，我们研究一下当时的这个天气气候，可能有一阵大风把海都吹干了，好让摩西过红海。那这种人呢，就是用自己的思维逻辑要掩盖神的大能的人，到头来他们还是因为自己的偏见，自己的固执，他们没有办法不承认，不完全相信圣经的权威还有神的能力，只好用自己的理智啊逻辑去推想啊，可能应该怎么样解释。这样的人说穿了，他根本没有信。我们想要用任何人类或者是科学可以来解释来验证的关于神的神迹，你说像童女怀孕或者像死里复活等等的，那个实际上是要把神那个超乎人能够理解，超乎人类智慧的那种大能，然后放在人的智慧、人的理性、人的逻辑里面一个小小的框架里面，这是我们非常小心去避免的。同样 假如你看到有任何人的科学的例证，或是拿出考古的资料来证实圣经所说的时候，你都要小心。有的人呢，就讲到说，他们在流传一个耶稣的裹尸布啊，哦，甚至是保罗的手帕来医病了，等等，这些我们都要谨慎。这些东西啊，甚至是包括神学家研究出来的、发表出来的言论等等的，对于一个真真实实相信耶稣的人而言，就像是画蛇添足一样。我们所凭借的，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真真实实的信心，是那个对福音的信心，才是一切的关键。那么你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吗？你信他从死后三天复活吗？还是你只是觉得他讲的话蛮有哲理的，我听听也好，他是不是神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他有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也没有那么重要，那其实你只是信一个像是一个圣人或者一个哲学家而已，并不是信神，而且他的复活跟你没有关系。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神的本意不是要我们借着律法的字字句句完全的按照他强调这些仪文来去侍奉他，而是要我们借着这些字字句句来看到、来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本体的真相，所有的律法只是来表明那个美事的影子。当我们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之后，神的灵、圣灵会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耶稣说过，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面对基督信仰，面对神的话，我们需要借着神的灵来看到字句里面的精髓是什么，明白神借着这些字句表达他真正的心意是如何，然后用着信心去按着他的话语来过生活。今天经文的第三段28到34节讲到的是这个文士，文士又叫做律法师，可以说是圣经的学者，本身钻研律法，也可以做这个圣经的老师、教师。那仔细区分的话，文士其实是一种算是职分的称呼哈。那法利赛的话，算是派门的这个派别的名字。那这个职分呢，在犹太历史当中是存在最久的一个职分。旧约圣经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就讲到祭司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通达神所赐摩西一切的律法，通达耶和华的诫命、以色列的律例等等。那当时呢，文士是专门来宣讲或者是诵读神话语的人，那也包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什么？他们要誊写、抄写这个圣经。那也因着他们历史历代的工作，神的话语得到了保存，一直到了耶稣的时代呢，有一些法利赛人他实际上他也是担任文士这样的职分。在那个时代，文士专门就是要处理一些传统律法在当下的生活要如何去应用、如何去实践这类的问题，所以他们本身也具有解释圣经的权柄，可以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好，譬如说手要怎么样洗才可以洁净啦，也可以规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说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啦。他们也可以决定哪些话可说还是不可说。所以当耶稣说，哎，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非常不高兴，你说僭越的话了，怎么可以讲这种话呢？只有神才可以赦罪啊。那文士在福音书里面时常和法利赛人集结在一块，然后被耶稣给责备，因为他们是什么？自以为有智慧，固守人的遗传。耶稣来说，他们用嘴唇亲近主，讲得很好听，但是心里却远离主。 马太福音二三章，耶稣讲过一个他们的话，说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能说不能行，动也不动。今天就是一样，就是一位有这样背景的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样描述，他说这个文士呢，刚刚啊，耶稣对撒都该人、对法利赛人、西律党的人辩论的时候，他都知道，哎，晓得耶稣回来的好，然后问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呢？可见当时在宗教圈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辩论，到底我们应该守哪一个才是最重要的诫命，这样他们知道了以后好拿去教导人。二十九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心是 heart， 尽心是 soul， 尽意是你的 mind， 还有尽力是你的力量 strength， 要来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 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并且尽心尽智，这边用 understanding， 透过知识能够理解领悟的这个能力来具体形容如何来尽心尽意，要尽力来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的祭祀好得多。这边这个文士还提到尽心尽智尽力比你去献那些一切的祭物来得重要。他的回答受到耶稣的好评，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耶稣在这边的回答先是用以色列人最熟悉的，他们从小就背的这个 Shema， 以色列啊，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他们从小到大朗朗上口的。同时呢，耶稣又将另外一处在利未记的经文十九章十八节，这边是唯一讲到要爱人如己的经文，说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耶稣将他们这两个来整理出来，可以说是总结了圣经里面，特别是以色列人最强调这个十诫，旧约里面强调的十诫，关于对神你应当怎样的来遵守，还有对人方面许许多的条例，耶稣将他们作为总结，作为诫命的总纲。虽然问的是说哪一个是第一要紧的，但是从耶稣的回答说到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可以看到这两个都是同等的重要，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体的两面，是因为爱神了，所以才学会怎样爱人，并且能够让人从我们爱对人的言行举止当中看到我们爱神的心。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文士，通常耶稣对文士的批评是非常直接的，但是这边耶稣讲到你离神的国不远。我们记得耶稣曾经讲到那个很有钱的人，讲到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用来告诫门徒，假如你是倚靠钱财的人呢，进神的国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但是这个人因着跟耶稣的对话得到耶稣的 comment 是，哎，你离神的国不远了，相较之下这个文士真的是好的，蛮好的。即便是从马太福音的说法，这个人还是抱着一个试探的心态来问耶稣，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还是愿意继续鼓励他好好的朝神的国来迈进。那这个人最终他有进入神的国吗？他最后是会爱神多一点，爱人多一点，还是他爱自己多一点呢？他之后会不会因着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明白神的爱是什么？ 也因着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发现自己原来是有多么的肮脏、污秽、不洁，然后去承认他一切的过犯、罪孽，最后悔改、信主得救呢？我们不知道，也许他还是凭借着他那个自义、自信、汲取走下去。那相对于我们今天身处的世代当中，我们一切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是这个世界不断地教导我们，就是要以人为出发点，一切的价值观都是出发从人为本的这个价值观来出发的。人，你要跟他讲爱，他非常喜欢讲；你要问他如何爱人呢？他可以马上就分享一些，甚至他自己做很多。所以从很多的故事当中，或是见证也好，当他们在描绘人与人之间的一些温馨的情感，彼此之间互动的那种爱的交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分别，这个到底是信神的人、信基督的基督教的人，还是一个可能他是佛教的人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不能否认，有很多讲注重爱心、喜欢帮助人的团体，他们实际上参与在社会公益上面的活动，所做的事情，造桥也好，铺路也好，他们做的是比基督徒还要来得多，还要来得深入，投入的资源也比教会投入的还要多。但是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切的能力若不是源自于神的，而且他们所做的一切若是不能让人明白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这就是在讲我们一切行善的动机最终没有办法使神得着荣耀，我们没有办法让整个世界原本这个以人为主的世界观转化为以神为主的这样的世界观。那么同样的，还是出发于一个对人的自义，或者说是自恋。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永远还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度，因为这毕竟还是以人以自己为出发点的那条路。那无论做多少，到最后还是只能带到人跟自己能够走到的地方，我们称之为那个灭亡，那个地狱，而不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永生神的国度。真正要进入神的国，必须有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救恩，然后真实悔改所带出来的行动。耶稣曾经用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对大儿子说，哎，你今天去葡萄园里面工作去。大儿子先回答说，我不去。但是后来懊悔了，然后进去葡萄园子工作了。那这个人同样对他小儿子说，去工作。但小儿子说，我去我去，靠嘴巴讲我去，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去。那我们知道哪一个人才能真正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呢？耶稣看重的是那个真实能够带出悔改行动的信心。而我们若是用约翰福音耶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话来讲到关于重生的定义来看，耶稣两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到底已经信主了没？你到底重生了没有？你到底得救了吗？我们不能再自恋，不能再自义，不能再为自己的行为操守感到骄傲自豪，被我们所看重的这个好行为给耽误下来。若是你在这个信仰的道路当中从来还没有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总是还凭借着自己，哎，我觉得我做得不错啊，用着自己的好行为在这个宗教圈子里面走，那你真的需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 讲到 B 相信，如果你只是认同圣经里面讲的这些爱呀、人与人之间互动，谦卑啦、饶恕，这些很好的观念啊，很美的道德情操，但是你从来不认为耶稣是为你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不明白这对你的生命有多大的影响，那么你需要用信心看到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而若是你对耶稣的受死还有他真实的复活，你认为啊，反正这是一个信条，这是一个教条，我只要照着念说我信，嘴巴说说就好，但是在你的生命里头从来没有看到一点任何悔改的迹象，那你需要重新思考，若是继续这样走下去，你会走到的结局里面会是怎样的结局？你必须赶紧的重新认识基督的信仰，让耶稣基督好好的做你的救主还有一生的主宰。所以我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四节来做总结。经文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诚诚实实的好好的爱神爱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让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愿我们继续能够被你的话给吸引，能够更加明白而且活出有你真实同在的样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